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张秀兰被网判八年，现生命垂危；黑龙江郭立斌夫妇被劫入狱，遭网判六年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被判无期徒刑，任职期间积极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3号，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在青岛市黄岛区被非法开庭，法院不准张秀兰家属旁听，并将身体已极度虚弱、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中的张秀兰网判八年。张秀兰和丈夫刘福喜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张秀兰的妇科病、关节炎和阑尾炎等疾病都不治而愈。刘福喜严重的神经性偏头痛、胃病以及烟瘾、酒瘾等不翼而飞。刘福喜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做生意不坑不骗，经济效益越来越好。然而，自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张秀兰一家就持续遭到迫害。夫妇二人为躲避迫害，曾辗转外地，流离失所大约五年时间。2016年8月，张秀兰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张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绑架，后被以所谓监视居住放回家。监视居住回家的第二天凌晨，一伙警察闯进张秀兰家中，不顾刘福喜瘫痪在床的状况，非法抄家，抢走大量私人物品。刘福喜在惊吓中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到20天的时间就离世了，终年59岁。2021年12月16号，胶州市中云派出所警察谎称物业人员，敲开张秀兰女儿的家，绑架了张秀兰，使张秀兰的母亲极度恐惧，于第二天就含冤离世了。张秀兰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即墨浦东第三看守所至今。今年8月23号，张秀兰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开庭，并被网判八年，这让张秀兰已经极度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处于危急之中。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市法轮功学员郭立斌和陈希涛夫妇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均被海林市法院网判六年半。今年5月26号，陈希涛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郭立斌被劫入牡丹江监狱集训队近两个月。郭立斌和陈希涛夫妇是朴实的农民，以种菜为生。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都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得到乡邻的认可。然而，他们却因做好人多次遭到中共人员绑架、非法抄家和关押。2021年6月10号，海林市国保大队队长丁玉华带领十几名警察闯入郭立斌家中，将正准备去干农活的夫妇俩绑架并非法关押。9月16号，夫妇两人被构陷到海林市检察院，之后被诬告到海林市法院。12月23号，郭立斌夫妇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庭审，均被网判六年半，并被勒索罚金5000元。夫妇两人上诉到牡丹江中级法院，又被枉法维持冤判。早在2014年，海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到郭立斌家实施绑架抄家，抢走家中现金及物品，折合人民币近20000元，并将夫妇二人非法关押一个月。2018年6月，陈希涛被海林市国保警察绑架拘留15天。同年6月15号，郭立斌在家中被海林市第二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海林市拘留所20多天。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9月21号河北省消息，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原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龚道安自1999年下半年至2020年7月曾任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重案侦查处处长、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技术侦查局副局长、局长、 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龚道安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龚道安仅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时，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560人，关洗脑班9人。其中2017年下半年绑架30人，骚扰16人，关洗脑班2人。2018年绑架62人，骚扰24人，关洗脑班4人。2019年绑架126人，骚扰65人，关洗脑班2人。善恶有报是天理，龚道安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上周法轮功学员在卡纳霍哈里接会传真相；印度法轮功学员在偏远地区传播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0号，美国纽约的卡纳霍哈里镇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接会，法轮功学员也前来设立展位，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这里的民众，并让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位于美国纽约上州的卡纳霍哈里镇是莫霍克河上的一颗珍珠，有近300年的历史和文化，这里民风淳朴，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这次接会是历年最大的一次，有100多个展位。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法轮功学员们全程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优美的练功音乐，平静祥和的氛围吸引了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并询问。一位年长的女士被美丽的小莲花所吸引，来到法轮功展位前，法轮功学员向她讲述了小莲花的来历、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长期受迫害的真相。她听后非常震惊，表示要把资料带回去仔细阅读，还要分享给其他人。一位年轻女士被优美的法轮功功法所吸引，法轮功学员向她推荐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并教她学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临走时，她记下了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号码，表示要继续学练另外四套功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下旬至7月初，一位印度法轮功学员在印度偏僻的特里普拉州的17个地方举办了超过40场法轮大法教功班，其中包括15所学校，还包括一所大学和一座寺庙。特里普拉是印度最小的州之一，位于印度东北部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的地方，最初只有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后来才铺设了铁路。法轮功学员随身携带了大量的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搭乘火车到特里普拉州。当地民众善良、真诚和乐于助人，但只有少数人听说过法轮功。一位学校的校长在收到法轮功学员捐赠的英文、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的法轮功与转法轮书籍后，表示欢迎法轮功学员在学校举办教功班，人们都很高兴听闻并学练法轮功。校长在信中说，衷心感谢2022年5月15号至17号在我校举办了三期法轮大法教功班的法轮功学员，他仿佛是上帝的天使来播撒真理的种子，告诉我们真善人原则。我们希望并相信，在这个充满压力、紧张、暴力的世界里，修炼法轮大法、修炼真善人，能帮助孩子们形成积极的心态，做一个好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4亿24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骚扰，主动讲真相。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春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7日。多年来，警察和街道官员经常骚扰我，本村官员、民众也有不明真相的人暗地监视举报，使得我出门做一些事情很难。为了摆脱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挑明，堂堂正正地向这些明里暗里的人讲真相。第一部分，找来警察、官员当街讲真相。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哨所所长，要求派人来我家，有重要事情。哨所来了两个警察，街道综治办的主任陈某、本村书记刘某某、村长石某某、治保主任等，还有门口十多个人正在乘凉休息。我当众大声讲真相，法轮功是什么，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庆祝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全球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还发了真相小册子。我说，新年期间全球大法弟子向大法师父拜年，向大法师父拜年的还有党、政、军各部门、公、检、法各部门、各大院校及民众数万人。警察和官员、村民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反驳。当警察及官员回去后，有村民告诉我，你可得加点小心，那两个警察是揣着录音机来的。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早知道这样，我要他们录音录像，我对着镜头说话，他们拿回去之后给所长和别人播放，等于替我宣传。从这以后，监视我的人不见了。第二部分，给干扰肃江者讲真相。2015年5月下旬，我向最高检察院和省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2015年11月3日，本街道综治办610主任冯某，女，30多岁，哨所警察吴某某，男，30岁左右，以及村治保主任郭某某到我家，说是登记肃江人员名单。首先问的是，你从哪一年开始练法轮功？你是起诉江泽民了吗？来人拿出公安机关拦截龙岗区诬告滥诉人员登记表，要求我登记，承认诬告滥诉。我拒绝签字，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袋子，每袋约有20多份资料，拿出3份给他们看。1400例天安门自焚事件、大法红传世界，要求每人拿一份，还有我的肃江状，并且还要签下字据，收到我的资料以及具体的资料名称。他们答应了可以签收字据，可是当我去拿纸、笔、印泥时，他们却逃走了。我大声呼喊，叫他们回来，他们还是开车走了。我很遗憾，他们没拿到这些资料。过些日子，我背着这些资料到边防哨所找所长刘某某。刘当时表示愤怒，你敢到哨所宣传法轮功，我打电话找国宝抓你。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要救他。刘多次打电话不通，无奈地说，你到我的办公室来。刘情绪激动，滔滔不绝，竟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啊，你看南海争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旦战争打起来，你爱国不爱国？ 我拿出一份材料说，江泽民父子两代汉奸出卖国土，照片显示相当于几十个台湾，你爱国不爱国？刘无语。我拿出一份份资料并做简介，天安门自焚事件1400例。刘静静地听着，当介绍到江泽民下令活摘器官的资料时，刘反问道，活摘器官你看到了吗？我说，这样的事情能在大街上进行吗？再说了，你没看到的事情它就不存在了吗？有人说地球是圆的，我没看见，我看见的地球是山高水低的，高低不平的。谁要说地球是圆的，我说他是说谎。谁要说皮球是圆的，我相信，因为我看见了。谁要说地球上有个美国，我不相信，我认为它是造谣，因为我没看到美国。刘无语。当时介绍到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的照片时，刘说，这照片也不像你啊。我说，我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体重下降60斤，是带着一口气被人背出来的，能像我吗？这次他们只收下了少数的资料，但拒签收到资料的字据。接着我带着材料来到街道司法所综治办递交这些材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骚扰过我，一见面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大哥没办法，我们只是上指下派，身体不好，为了混口饭吃。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处境，我只是让你们看看这些材料。他们都答应，一定要好好看看。其中还有揭露天安门自焚的光盘。两个办公室还有许多青年男女，他们都答应好好看看。第三部分，在国保大队讲真相。一次，我骑摩托车在公路两侧喷涂真相字，被警车发现追赶。我虽然骑车走脱了，但是却被他们记下了车牌号。后来有一天，我正在劳务市场揽活，市场上人来车往的很热闹，两辆轿车停在路旁，我也没注意，悄悄下来几个便衣警察，一下子抢走了我的工具，把我抓进公安局国保大队。面对突然的绑架，开始我有些心慌，可是我马上镇定下来，马上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有正念，心里不能慌乱。于是我想起了师父的诗词《弘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一路上反复背诵这首诗，一有闲空我就背诵，在整个过程中不知背了多少遍，正念渐渐地强大起来，感到浑身被巨大的能量场包围着，看着警察，心里觉得他们可怜。在国保大队，一位理性的警察开始审问我。警察问，你叫某某某，你的摩托车牌号是多少？你还练法轮功吗？都干过什么违法的事？干过什么坏事？实事求是的都说出来。我说，我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违法，我练法轮功能够提高道德，健康身体，我还做过许多好事。警察说，不行，不许谈法轮功，只把你做的坏事实事求是地说出来。我说，我练法轮功后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警察阻止说，不许谈法轮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许谈法轮功，我对法轮功一窍不通，我是搞哲学，搞唯物，搞辩证的，你对这些也是一窍不通，你只能实事求是地把你做的坏事说出来。我问，什么叫实事求是？警察说，实事求是就是把你所做的坏事都说出来。我说，我对实事求是这句话不像你那样理解。警察说，不许谈别的，你必须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当时我想，现在这种情况我很被动，警察觉得自己是站在审问的位置上，而我是站在被审问的位置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让说，怎么能讲真相呢？必须改变这种状态，调整角色， 变被动为主动，把自己与警察的关系变成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想到这里，我对警察说，你对法轮功一窍不通，怎么能管法轮功呢？实事求是的问题弄不清，怎么能谈得通？如果你想谈，就必须先听我说清这些问题，否则我一言不发。警察说，不行。我说，我有讲话的权利，如果你不让我说话，我从现在起一句话都不说。警察说，不行，你不能讲法轮功，你只能交代事情。我说，那我就一句话都不说。警察说，你要实事求是的交代，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我沉默了约三分钟，正念注视着他。警察再也憋不住了，说，我如果让你说话的话，你什么都能说吗？我说，如果你让我说话的话，我什么都能说，前提是你不能打岔。警察说，好吧，那你就说吧。这样我与警察达成了口头协议，我为自己争取到了能讲真相的时间，同时引导他按照我的思路走。当时我的思路就来了，就从解释实事求是这一名词开始。我说，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实事求是，先把这个词分为三部分，一实事，二求，三是。先说实事，我们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叫实事，只要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情事物都叫实事。求就是由人去调查探索研究，是就是结论结果，就是道，就是理。法轮功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从长春开始传出，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指导，同时辅以五套轻缓优美的功法，能使修炼的人快速健康身体，提高道德品质，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人们都说法轮功学员比雷锋还好，国内的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报道过。可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心，指使罗干镇压法轮功，干扰法轮功学员练功。面对这些不公正的对待，法轮功学员本着和平理性的方式向各级政府反映情况。当各级官员听到事实真相之后，对各地不实的报道给予了纠正。本来这样的事情就应该了结了，可是江泽民、罗干等人仍然不死心，继续秘密调查法轮功，企图事先给法轮功定上邪教的帽子。因此各地相继出现了警察干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情况，还有些地区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其中乔石委员长也收到了上千封的信件，诉说各地警察骚扰法轮功的情况。乔石委员长离休之后，无官一身轻，对当时的气功热也很感兴趣，面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件，就让人大组织调查组对法轮功做了半年的调查，并把结果报告给了中央。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再以乔石委员长的话题回到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上来，实事就是法轮功传出七年的实际盛况，求就是乔石去调查研究探索，证明法轮功是一个好功法。是，那就是乔石委员长得出的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就是乔石委员长所做的完整的实事求是的过程。一个多小时的讲述，基本上全面地讲了法轮功在国内外红传的情况。那个警察果然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当我的讲话告一段落时，他吃惊地问，你是什么文化？我说，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时候念的书，没什么文化，但是修炼大法是会开智的。他说，那你有什么违法活动没有？我说，我没有任何违法活动。他说，那你回去吧。 下午4点多，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国宝大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邪恶因素就挡不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5号。最近一位刚刚被迫害回来的同修谈到上不了明慧网，说邪恶封锁得很厉害。这里就这个话题交流一点我的看法和体验。首先，明慧网邪恶从来就没有封锁住，我们可以在各个时间段上上，或者用其他软件，而且上网时与修炼人的心态关系很大，心要静，多发正念一定能上去的。其中同修提到上不了网可能有怕心，是的，心有这个执着，邪恶就容易钻空子。刚被迫害回来的同修一回来，多数能抓紧学法，向内照，修自己，很快融入到讲真相、救众生之中。但是有的同修害怕再被迫害，移居国外，而有的却放弃了修炼，过起了常人生活，也有的被家人看在家中，以考虑家人感受，为别人着想为理由，按照家人的要求，不再与同修接触，不出门。有的以带儿孙为由，在家中当起保姆，也有的想出来接触同修和讲真相，但不是堂堂正正的，而是偷偷摸摸的，害怕家人发现。总之，各种状态都有。我们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是宇宙中的大法弟子，担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而且大法无所不能，它能给予我们无穷的智慧和能力，是不应该被常人困住的。前面同修谈到怕心问题，我认为害怕是人的一种本能，很少人没有一点怕心的。有怕心并不可怕，怕的是放任它，被它左右。怕一种是怕被再迫害，另一种是情所派生出来的怕，怕家人如何如何。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怕而被邪恶因素利用家人干扰，没有这个执着就不会有这个磨难。我们真为家人想过吗？如果我们因为真被家人干扰，没有完成史前誓约，甚至没有修圆满，那他们可是对大法犯了罪了。反之，如果能放下执着，将来圆满了，那么这一过程只是他们帮助我们提高的过程，这将成为家人的功德，也许随之有更好的未来呢。我们一家人被邪党迫害，亲朋好友不理解，女儿刚从黑窝出来，亲人问她怎么样，意思是坐牢的感受， 女儿说，没什么，就像出去旅游了一趟。亲人说他坐牢坐憨了，大概他们认为我们憨，对修炼铁了心。后来，尽管全家人多次被迫害，因为我们没有了这个心，亲朋好友对我们也就从来不说负面的话，反而在生活上更加关心我们。一位老年同修再次被非法判刑，派出所警察恐吓他的家人要看住他，不准外出，否则作为公务员的儿子要被开除，女儿的退休金要被扣。社区不法人员也到家里说不要外出。老同修说，不外出怎么行，那不憋出病来了。社区人员赶忙说，就是到附近公园走走。老同修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照常出去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出去讲真相。女儿不让他出去，他对女儿说，我修大法后身体好好的，从来没有让你们操过心，得有感恩之心。看到世人要遭难，我去救他们，又不是干什么坏事。不管女儿怎么说，她都不理会，该干啥就还干啥。由于她没有这个怕心，女儿也就不再管她了，只劝说小心点儿。有位中年同修被绑架、关押、迫害，丈夫、女儿都反对她坚持修炼。丈夫是体制内官员，害怕影响其仕途，甚至提出离婚。由于亲情缠绕，同修很苦恼，离婚又怕给大法造成影响。通过学法，她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她对丈夫说，修炼我是不会放弃的，为了不影响你的仕途，也不能叫你对大法犯罪，就由我提出离婚吧。丈夫却说，我最近工作忙，过段时间再说。就这样，当同修把心完全放下的时候，一切干扰就化解了。从此，丈夫再没有提离婚的事，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同修继续做着该做的三件事。当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正念正行，面对磨难，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粗浅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大法弟子的责任》，作者小草，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0号。读了同修写的因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所想的这篇文章，感触颇深。因女王在位70年，为了登基前对民众的承诺，不忘初心，履行责任，70年如一日勤勉工作，日程繁忙。 从26岁继位直到96岁逝世，用中国的一句话形容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伊丽莎白女王做到履行誓约，牢记责任，70年如一日，忠于职守，服务于民众，直至去世。70年可是个漫长的过程，从年轻到年老，再到年衰，她始终保持平和、优雅、尽责和奉献。而我们大法弟子头顶这个时代最殊胜的称号，是修炼的人，不是普通常人，有重大责任和使命，承载着无量众生的期盼和希望。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得救。我们在下到三界之前和师父签了誓约，我们牢记誓约了吗？我们尽到责任了吗？我们100%履行誓约了吗？从1999年720大法被迫害到今天，走过了23年的历程，我们的信仰是否还修炼如初般的坚定？我们的修炼是否还20年如一日的精进？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是否已得救？面对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们是否问心无愧？23年来，全球大法弟子讲真相，三退人数刚刚突破4亿，这是什么概念和比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能说自己尽到责任了吗？师父一再用自己的巨大付出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是师父慈悲大法弟子与众生啊，在等大法弟子修炼圆满和多救度一些众生啊。在此引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以上只是个人所在层次认识，旨在与同修共同交流和提高，不是指责和埋怨同修做得不好。有的同修非常精进，三件事做得很好，如有偏颇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多岁母亲的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2日。母亲今年87岁了，1996年11月开始修炼大法，到现在她已经修炼20多年了。得法前的失眠、胃病都早已不治而愈了，身体健康。她常说，我能得知大法真是万幸啊，感恩世尊救度啊。因此每当遇到修炼中的难关时，他都表现得正念很足。一，用正念对待出现的现象。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不识字，因父亲去世的早，在父亲去世时母亲才20多岁， 从此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在农村那种艰苦的环境中艰难地度日，吃尽了苦。得法后，她觉得生命有了希望，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可是不识字怎么办呢？她就大法书不离手，哪有学法小组她就积极参加，听同修们读，不认识的字回家问外孙外孙女。在师尊的加持看护下，他能通读转法轮了，他自己别提多高兴了。有一次学法日，正赶上下大雨，小区积水接近膝盖深，他毫不犹豫地趟水去学法。过后他说，我不能落下学法。有一次学法小组正在学法，小组新来的一位女同修的丈夫因反对同修出来学法，到处找她，找到学法小组楼下，看到同修的车子。当此同修出来时，她丈夫大打出手，打得非常厉害，引来好多人围观。有人报了警，警车来后，我的怕心出来了，心里不稳，因学法小组在我家。此时母亲同修一直立掌发正念，解体干扰。这时我也发出一念，求师尊救护保护。在师尊的保护下化解了干扰。还有一次，学法小组来了两位同修，一位是当时被非法判监外执行的，另一位是他家正在被骚扰的。当与母亲同修商量后，母亲说，咱们不都是经过磨难吗？让他们来吧，走师尊安排的路。就这样，学法小组坚持了下来。到现在，母亲每天仍是手不离大法书，学、念、背、记大法时刻不停。二，正念对待病业假象。2018年7月的一天，母亲突然高烧不退，体温近40度，持续不退，并伴有昏迷，连续一周也不见好转。因家里有不修炼的常人坚持要送他去医院，到医院后大夫立即下了病危通知书。在这过程中，母亲只要醒来就说，我没有病，不在这里。几天后他坚持要出院，在大夫不同意要家属签字的情况下，在亲人陪同下，他不坐轮椅走出了病房。同病房的病人家属都惊讶地喊，姥姥能走了。在师尊的保护下，他出了院。回来后他坚持学法练功，每天还是大法书不离手，不长时间他就恢复了健康。在这期间，他说师尊一直在看护着他，点悟着他。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坚定实修助师正法》，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古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2月21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个得法2年的小弟子，今年上初一。在这2年的修炼中，让我明白了很多很多，师父也给予我很多很多。第一次接触大法是在2008年的日全食那天。妈妈浑身起了小疙瘩，很痛苦，我当时急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时，妈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本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宝书《转法轮》。她坐在床上，轻声读了起来。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她脸上的疙瘩也没了。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妈妈以前修炼时留下的。那时，由于受邪党的毒害很深，所以我当时没有相信。后来由于体弱多病，我抱着去病的想法开始练功，其实只不过是模仿着妈妈的动作练了一下第四套功法。就这样似修不修的混到了2009年的暑假。突如其来的一场病使我彻底改变了观念。那时的夏天很热，晚上睡觉开空调，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才发现我发烧了。当时很难受，觉得好像有天翻地覆之势，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躺在凉席上。那时我心里想起大法，并相信大法，结果在半个小时内，病业症状全没了，一切正常。于是我从此坚信大法，并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第一次练全五套功法时很苦，不过一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师父鼓励我，让我的身体变得格外柔软，原来骨骼坚硬的我一下子攀上了腿。当时我还不知道有30分钟的练功带，就和妈妈用1个小时的。第一次盘腿时就盘了40分钟。自从修炼了大法后，我开始感觉到了外界的不一样。在小学的时候，不曾关注过任何学生的语文老师，对我格外的好，经常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玩。数学老师也常常给我开点小灶，所以我小学时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的前5名，完全不用妈妈操心。而且那时作业少，我有充足的学法和练功时间。我每天中午放学回来，学上1个小时的法，晚上练1个小时的功。第一次去学法点的时候是2011年的元旦，我很紧张，怕自己搞出什么乱子。但是我到了那里一看，同修阿姨们都那么慈悲祥和，也就完全没有了怕心，很高兴地开始了学法。我从那里认识了很多同修，尤其是 A 同修阿姨，修得很好。后来就是她帮我们家建立了真相资料点，在学法点一次就学法2个多小时，感觉到了身体的高度进化。在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对妈妈说，这个地方真好，我以后一定要常来。学完法， A 同修阿姨来到我家，还带来一台打印机。师父慈悲地为我开启了智慧，让我学会了打印。我悟到只有坚定正念才能助师正法。有一次我在做资料的时候想快点完成，好去玩游戏。结果就这样一想，打印机发出了尖利的叫声。我扭头一看，发现有一张纸被严重的折取，被墨车死死地压在了下面。我用力一拽，结果发现纸被撕碎了。我这才想起来，我没有发正念。于是我开始发正念，然后开开机器，墨车移动，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把纸拽出来了，打印机也恢复了正常。我当时很吃惊，悟到 只有正念才能做好救人的项目。第一次发资料的时候，妈妈和我还有两个同修阿姨去了一个村庄，晚上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分两组，推着电动车挨家挨户的发。那里是村庄，都是瓦房，所以不用爬楼。在黑暗中，同修帮助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水沟大坑。当发到一个又黑又长的泥泞的小巷子里时，转眼不见了那两位同修阿姨的人影。我和妈妈对那里的地形都不熟，如果没有同修，我们就没法回家了。我想，师父帮帮我们吧。就这样一想，一个慈悲正直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别怕，向前走。我吃惊地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任何人说话。我这才悟到，是师父在帮我们呢。于是我们就一直往前走，果然见到了那两位同修阿姨在等着我们。现在我在 A 校读初一，深受老师的器重。当初不修炼的爸爸想让我去条件较好的 B 校或 C 校，就差那么一点就转走了。后来得知 B 校每个班多达80多个学生，老师根本管不过来，而 C 校作业多，根本没有学法练功的时间。当初是师父让我留在了人少作业少、老师要求很严格的 A 校，我每天有充足的学法和练功时间，并且成绩还在班级名列前茅。有时学法的时候，有小朋友在下面玩，我的心直痒痒，就想快点学完，好下去玩。于是我就很快的念，糊弄完了之后，我一溜烟的跑没了影。当天晚上，师父就用梦来点化我。有一架很大很大的飞机，上面坐满了同修，其中里面就有本片区的 A 同修，使劲向驾驶室那边瞅瞅，惊奇地发现开飞机的是师父，而我却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飞机轮子上，只要稍微一用劲就可以登上飞机，而一松手将是永远的毁灭。当我从梦中惊醒时，已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师父是在点化我，不要贪玩，否则就会像梦里那样永远的毁灭。我感到师父就在我们的身边，真的。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